请问天主教的圣经是不是与基督教的圣经是一样的？天主教圣经与基督教的圣经有66本是一样的，也就是今天基督教所接受的39本旧约和27本新约，在天主教圣经里面这66本也都出现了。而天主教把次经也列在圣经里面，所以天主教的圣经就接受了另外的14本的次经，这个叫做 Apocrypha。 Apocrypha 就是在两约之间，旧约到新约之间那400年的时间，一些宗教的文献。天主教徒认为这些也是应当被列在圣经的里面，虽然他们知道也承认这14本的东西呢，它的权威性没有其他66本那么高，但他们的传统认为这是不应当丢掉的，所以他们就把这14本的次经也列在他们的圣经中间。这样呢，我们认为我们不应当把这14本跟其他的66本等量齐观，所以基督教不接受那14本的这个启示的权威。请问为什么耶稣不在旧约的时代拯救人类？耶稣基督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告诉我们，既至死后满足，他就降世为人，而且降律法之下，借着女子而生。所以这样呢，很清楚的圣经的原则，神工作的时间表不是人可以定的。我们不能说为什么他不要更早，为什么不在亚当犯罪那一天他就降世来拯救世人。夏娃第一胎生该隐的时候，就以为该隐就是女人的后代，所以他很高兴，以为上帝的救赎对撒旦的报仇已经来到了。但是不是，神要透过这样长的历史时刻来把耶稣基督降生先预备好了，所以到了玛利亚的时候耶稣才降生下来。那耶稣降生，如果你说的再早一点怎么样呢？其实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他救赎的恩典对以后产生果效，对以前也产生果效。所以呢，在希伯来书9章第15节告诉我们，他所流的血洗了前约之人的罪，表示耶稣基督照样有是洗净旧约的果效。为这个缘故呢，旧约的人透过上帝的预告、先知的预言同历史的预备，他们向前看，他们的信心就领受了称义的可能。正像我们在耶稣基督到世界上以后，借着使徒的解释各时代传福音的这个信息，我们产生的信心向后看，这样的我们也从已经来过的耶稣基督得到了赦罪的恩典。所以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可以对旧约，可以对新约，前后方面都产生果效。一个人如果时常做坏事，信了耶稣还是做坏事，却能上天堂，不是很不公平吗？当然很不公平，所以我很赞成你，这样的人最好不要给他上天堂。圣经告诉我们呢，一个人如果有信心，没有行为，他的信心是死的。所以一个人做坏事，后来再信耶稣，也再做坏事，这表示他的信耶稣是多此一举。他是借助基督教来淹死他做坏事，这些人要加倍受刑罚，不是上天堂。所以如果一个人做坏事，信耶稣的时候就是悔改认罪，他懊悔他做坏事，重新立志靠着耶稣的恩典做好事，那这样的信仰就产生了真正的行为。否则的话，他信比不信还更不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假冒伪善的人是耶稣基督所最痛恨的，他们呢所讲的一套，所做的一套，所信的一套，所行的一套，他们所讲的所做的完全不一样，神是不喜欢的。所以一个人信了以后就应当有新生的样式，一举一动有新的样式，也就是说把新生命表达在新的生活的里面。有些解经家说，从使徒以后上帝再也没有赐权柄给任何人行神迹，对吗？先知的医治布道大会 又说明什么呢？有一些神学家他们说呢，这个神迹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呢，这句话是不是绝对的呢？我认为不是绝对的。其神迹这个字呢 ，signs 在原来的意思就是上帝工作的记号，所以上帝如果在必要的时候，他还能够行他要行的神迹。但是我们也清楚知道，没有一件的神迹是在不需要的时候赐下来。连保罗的时代、彼得的时代，圣经每一次有神迹记载的时候，都是很必要的时候，神就做他自己工作。而现在有许多的神医运动，不是为了神自己要做工的时候做工，那是奉行故事，用神迹奇事做号召来开布道会。所以他们说，你来吧，你只要信，你就一定得到医治，你就看见这个神做的大的作为。而他们所讲的信呢，完全不是圣经所提的信，那是基于自信，对自信产生信仰的信， the faith in faith， 不是圣经所说的因为听到产生的信心。所以一个人到主面前来相信有上帝，这是最基本的自然信心，是神把这个种子放在人里面的。那么他细心听到，从上帝的道产生信心去仰望主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当然真正听到领受新生命依靠上帝的时候，那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同那些从自信心以为自己要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信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有许多现在所谓的神医布道大会，不但不说明神迹在他们中间，说明他们用欺骗的手段或者错误信仰的手段来吸引一大堆的人参加聚会，结果很不负责任的，有一些人不但没有被医好，在布道完了以后，他们感到既然我不能被医好，就表我没有信心，产生自恨自诉，以后呢自卑就离开教会，这些人以后就更难信主了。而真正所谓医好的人，你追随他们一两个礼拜就知道真正医好的人是少而又少，所以有许多是假神迹，不是真正的神迹。不但如此，圣经没有给我们看见使徒们是用医病神迹做宣传、做号召来请人来听他们讲道，不是的，他们就是传上帝的道，层层次的传基督定十字架的福音，以后呢为病人祷告的时候，神就用神迹印证他们所传的道。所以先后次序是不一样的，动机的因素是不一样的，信心的这个本质也是不一样的，神迹的真假也是不一样的。从这四方面，你就不应当因为他们有这种聚会就认为那就是神的大大工作，不是如此。倘若是男子的肋骨比女子少一条，是不是根据圣经上帝创造人的时候的过程？谁告诉你男子的肋骨比女子少一条呢？你是不是自己好好算了，或者你在这个解剖学里面找到的，或者你有 X 光看到自己少了一条肋骨呢？圣经没有说男子的肋骨比女子少一条，圣经说上帝叫亚当沉睡，那么取了他一根肋骨，就这借此造了一个女人叫她夏娃。所以这是表示什么呢？表示第一次亚当沉睡的时候，上帝从他身上拿了一根的肋骨来造女人。这个真正的神学意义就是说，女人是从男人出来的，然后女子生育的时候，男人是从女人出来的。所以圣经说女人是从男人出来的，男人也是从女人出来的。所以这总归纳的意思就是，上帝从一本造出万人。这是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二十六节所提出来的， From one origin God created all races。 所以呢，男女应当知道都是从一个源头而开始的。第二样，上帝借着亚当的肋骨创造夏娃，乃是告诉我们不能有两个源头。世界万族既然是从一个源头而来的，所以就不可能有两个源头，这样才有世界大同、天下为公、人类各族同等这个观念的基础的可能性。 所以这样呢，不但是告诉我们女子是从男人出来的，也告诉我们不准有两个源头的说法，两个源头的观念。我昨天提到两个伟大的生物学家，也是达尔文最好的朋友，一个是 Sir Herbert Spencer， 另外一个是 Thomas Henry Huxley， 两个人不但承认理性与良心绝对不是进化的过程所可能产生的，两个人也承认一件事情，就是全人类是从一对的夫妇生下来的。从心理学、从宗教学、从社会学来看，没有其他的可能。人类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人都是从一对的夫妇生下来的。虽然如此，一对的夫妇生下来不等于说呢我们就这样就能合一了，因为这一对夫妇的男的从一个源头，你的另外一个源头又还可以成为两个源头。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二点，不可以有两个源头的观念，因为上帝要我们从一本造出万株，所以就这样呢，连夏娃也是从亚当而来的。那么呢，亚当的肋骨拿掉以后，亚当的肋骨是不是少了一条？是，亚当的肋骨少了一条。那是不是亚当的后代所有男孩子肋骨都少了一条？不是。所以现在男女肋骨是同样多的。那么亚当少了一条怎么样呢？很可能他再生出来，神给他特别恩典再生出来，很可能起先的时候本来多造一个，拿了以后才变成一样样。所以亚当的事情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以后见到亚当自己问他，你凭什么说佛教的神不是神？许多伟大的思想去 production 也是从佛教来的啊。佛教没有说他们相信神，为什么你要替佛教辩护呢？你知道不知道释迦牟尼讲什么话呢？上天下地唯我独尊。佛教从来没有说他们相信神，佛教的佛祖本身也没有说他是神，他不过说人人有佛性，所以人修身养性到涅槃地位的时候，那时候就无欲无情，那时候所有七情六欲都完全净化到一个地步，人不在这个感情和情欲的捆绑中间。这就是升到最高的地步，你已经成为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佛教根本呢，本身从最先的时候不是一个信仰神的宗教，所以佛教是一个无神论的宗教。至于呢，人死了变成仙，人死了变成菩萨，人死了就变成鬼等等，这个也不是佛教的观念。这是后来大乘佛教把东方，特别是中国的这个道家的这一种的民间的宗教把它归纳起来。所以呢，佛教这一个中国的佛教跟原始的佛学的相去何止千里，我们应当把这两件严格的分开来说。伟大的思想，伟大 production 从佛教来的，你当然知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把创造性放在人的里面。我昨天提到一点点， creativity is upon the image of God because God is a creator， 上帝是创造者，所以上帝把创造性放在人里面，这样只要是人都有创造功能，只要是人是有创造性的存在，所以每一个宗教里面的人都可能有创造性。我事实证明到了宗教改革以后，人对于这个创造性的认知同对人性尊严的重新发现，就变成了二十世纪以前最后这几百年民主运动最大的刺激的力量。而且对于这管家神学的发现，那教教 stewardship 使人对做一切的事情要达到最伟大的成就、最正确的了解的这种要求，所以呢就产生了西方在这几百年工业与革命以后最伟大的这个整个品质的提高。我是从这里讲，我并不是说呢这个佛教、印度教、中国宗教就不可能有创造性，因为他们都是人都有创造性啊。我昨天特别提到印度教跟中国不同的地方，印度是很注重另外一个将来的世界，中国的比较注重现在的伦理世界， 所以中国在整个对世界的事物的发现和这个发展的方面是比佛教和印度教是更多的，这是因为中国人注重现实世界，所以中国的文化就注重伦理，而印度的文化注重未来，所以呢，他们就产生不同的动向和不同的这个工业的影响。但是呢，自从文艺革命、文艺复兴之后，恢复到古希腊罗马，而宗教改革就面对现实对神的负责任，这以后呢，这个整个欧洲的进步就变成非常明显的。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你为什么说有神呢？神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是太过肤浅的问题了。你说没有神，那么呢，我说有神。所以你问我说为什么你说有神呢，我问你说你为什么说没有神呢？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极端所出来推起来的质问。那我没有问你为什么你说没有神，但是你问我你为什么说有神。接下去你说到底神在哪里，当你把神跟哪里两个词句并在一起的时候，就显出这个问题是非常不恰当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神是灵界的东西，哪里是空间的东西，你把灵界的东西跟空间的东西连在一起，就显明了你是把这个问题看得太轻了。比如我问你说你真的对你的太太有爱吗，你说有，我问你你的爱在到底的身体的哪一部分，那我这个问题就很肤浅了。你的爱在哪里呢？你说我的爱在心里，那我请问如果你心脏换一个的时候，你会不会爱别人的太太啊？因为如果你说我的爱在心里，好了，心脏移植把别人的心脏交给你的时候，你就爱别人的太太，因为你的爱在心里嘛。但是事实证明呢，每一个心脏移植的人，他们还是爱自己的太太，所以这事实证明呢，爱不在心里。所以你们女孩子如果接到一封爱情信，男孩子对你说我从心里深深爱你，你不要马上就答应他，因为那一句话不可靠，没有科学根据。你不能说爱在心里，那么爱不在心里在哪里呢？在思想里吗？在鼻子里吗？在眼睛里吗？爱不是物质，大家说，所以不能替爱定方位。爱不是物质，所以不可以为爱来定方位。照样的，神不是物质，不可以为神定方位。如果你说呢，神是从那里来的，那你先假设有一个地方叫做那里，那么神从那里跑出来，后来呢跑到这里，那么那里到这里叫做运动，叫做一种移动的动作。如果上帝从那里跑到这里来的话，那么上帝一定是有限的，因为那里不是这里，这里不是那里，所以那里跟这里加起来变成比较大的范围，这个范围大过那里，这个范围也大过这里。上帝从那里到这里来，表示上帝在有限界里面有运动。这个观念就是把神当成有限的东西，这个观念已经不是真正的神的了解了。所以上帝不是从那里到这里来，上帝不是从那里来，相反的，那里是从上帝来的。上帝不是从那里来，那里是从上帝来。什么意思呢？因为上帝创造空间，上帝创造时间，所以上帝不是从那里来，那里从上帝来。你说上帝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又错了。因为上帝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是因为上帝而开始的？因为上帝创造了空间。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神论当成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因为太多的人很随便处理树林的事情，所以就把很简单的事情当作是合理的去了解深奥的问题。我盼望有一天呢，你可以更多的学习来明白这些伟大的真理。我15年前第一次听你讲到，当时我还是一个17岁的高中生，深深被你的生命所感动， 一直把你当作学习的榜样。十五年前听你分享说得了肝病，只有十年的生命，现在过了十五年你还活着，感谢主保守你的生命，让我们这一代还有机会听你讲道。谢谢你的劳苦，希望主给你长命一点，让我的孩子也有机会听你讲道。谢谢。这个不是问题解答，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我是不是十五年前，我是十七年前得了肝病，后来我就看这关于肝病的书，我得的是 B 型肝炎。那根据我所读的书呢，这种病呢，十六年到二十一年最迟就变成肝硬化，所以我就知道我的生命照着自然的规律应当是走到什么地步，所以我就一天过一天仰望主。有人说病了就应该好好休息，不要做太多的工作，我反过来，我自从得了肝病以后，我知道人生在世是很简短的，所以我就尽量把我的时间填满，做更多更多的工作，而这样呢，感谢上帝他保守我到今天还没有离开世界。那么肝是不是越来越恶化？当然是越来越不好，所以我肝的指数并不是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不好，但是到现在还可以维持，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呢，今年已经十七年了，不是十五年。那接下去还有，如果四年以后变成肝硬化，我也感谢上帝，因为那表示我属于那些最长久，从得到肝病直到肝硬化的时间是最长最长的年日。如果二十一年以后还是一样没有再更恶化的话，我更感谢上帝。我相信有许多人为这样的事情为我祷告，所以呢，神恩待垂听了你祷告，是否可以继续在这个世界为他做一点的工作。有一位姐妹无缘无故，这个已经回答了。我有许多佛教回教徒的朋友，他们呢都很诚心于他们的宗教，他们照着他们的宗教所教导的律法过生活。请问圣经说只有信上帝才能得救上天国，如果上帝是公义的，是慈爱的，那为什么不让他们也接受这一个基督以及上天国呢？你的问题很奇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如果圣经说只有信上帝才能得救，那么他应当呢就要好好信上帝才得救嘛？为什么你说上帝啊只有信上帝才能得救，只要你改变过来，你公义给他们可以不信上帝而得救，那表示说你要改变上帝，你不是顺从上帝，你要上帝顺从你。如果上帝顺从人而不是人顺从上帝，上帝就不是上帝，你变成上帝的上帝。从逻辑来说是这样。你说呢？我现在呢真心诚意写一封信，我要寄到台湾去，我要寄到美国去，所以呢我寄到台湾去的我就用台湾的邮票，我寄到美国去的我就用美国的邮票，请问马来西亚的邮政机要不要替你寄？你回答要不要替你寄？他不要替你寄。你说这个也是钱买的啊，哦，你就是寄到美国的就用美国邮票嘛，我寄到台湾就用台湾邮票嘛，为什么这是台湾邮票用钱买的寄到台湾，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你一定要公义嘛。马来西亚政府说你要马来西亚邮政局替你寄，邮政局规定一定要用马来西亚邮票的时候，只有你换邮票，你不能叫他，因为你诚心诚意来听你的话。很简单的道理，如果神是独一的真神，而这位独一的神有他独一的原理，他有他的规条的话，只能人顺服神，不是神顺服人。那么你说基督教顺服基督教的神，回教顺服回教的神，佛教顺服回教的道理，佛教的道理就可以了吗？不是如此。这就是说呢，宇宙之间到底几位神，宗教应当彼此尊重，但是尊重不等于完全接受其他的人教义，宗教应当彼此尊重不等于所有的宗教都是真理，当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启示有所不同的时候，你应当研究真正的启示论，那么比较启示之间的差别，然后才决定你的信仰。今天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凡是有了宗教的人，他就拼死命只说他的宗教是对，别人宗教是不对的。 那这个是不对，所以你应当好好比较，好好研究，才能知道差别在什么地方。今天的真的假的东西是越来越难分辨的，因为假的东西可以做到假到真到一个地步呢，连专家都不能分辨出来。所以呢，我们不能因为很像嘛，就一样算了嘛，既然很像都可以了，绝对不能。因为真理的本身就是要求绝对的准确，才叫做真理。真理的准确要求绝对的准确，就产生了对不对的事情要诚实的说是不对的。所以为这个缘故呢，宗教与宗教之间就产生了许多的矛盾，许多的争执，许多的不能够和谐的冲突。那怎么办呢？结果呢，你一旦一方面尊重别的宗教的人士，一方面你不接受他的信仰，那么呢，我为什么作为基督徒，你为什么相信耶稣基督，你为什么不接受其他宗教的启示？当然你一定要为你的信仰负责任，当然你坚信你的信仰，但是对所有的人类还是要尊重，还是要客气，还是要和平，因为他是一个神所造的人，我们就盼望有一天把他带到真理的面前。所以呢，真正伟大的宗教心理是坚定信仰以前有清楚的了解同比较，有真正的研究的精神同对真理顺服的谦卑，不是因为我是信这个教所以这个教一定是对的，反过来因为这个教是对的所以我信这个教，这个态度才对。所以我昨天提到一句话，请你不要随便跟人家信耶稣，你也不要随便跟人家反对耶稣。一个随便跟人家信耶稣的人是没有价值的人，跟人家随便信的信仰是没有价值的信仰，相反的，跟人家随便反对的人也是没有价值的反对，因为他是跟人家随便反对的。所以呢，我十七岁的时候我就很严谨地问自己，是因为我曾经是生在基督教的家庭，所以基督教就是真理吗？或者因为基督教的是真理，所以我应当继续不到信耶稣，不管我是不是基督教家庭生出来的。原来十七岁的时候我已经是进化论的赞成者，是一个呢无神论的信徒，共产主义的跟随者，所以那个时候完全把基督教看得很不起，帝国主义的走狗，是文化的侵略者，是度化我们中国人的西方的这种信仰。那个时候我根本不尊重基督教，看清所有的传道牧师，所以我个人信耶稣基督是相当困难的事情。直到有一天呢，我一条一条好好仔细研究明白以后，我才决定把生命奉献做上帝的工作。所以我盼望你们也是如此，当你听我讲到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不是用感情冲动的办法吸引你，我不是用群众心理的办法麻醉你，我不是用口才同这种不负责任的这种奥秘性的宗教原理来蒙蔽你，不是的，我是很清楚的一条一条讲给你听，让你的思想清醒过后，你明白真理，你才做决定。所以我根本没有意识说教，或者呢增加教会的人数，好像很多人归主就很高兴，不是，我要你清楚负责任，为什么你产生对信仰的顺从，同你对信主的决定，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一生一世没有后悔的走这条道路。人的诚心是应当尊重，当我看见佛教徒祷告的时候那样虔诚，回教徒祷告那样虔诚，一整个也禁食等等，我是非常从内心尊重佩服他们。但是真理不是因为有人很虔诚就因为虔诚变成真理，所以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有一个女孩子，她真心爱一个男孩子，那个男孩子呢把她的真心当作开玩笑，这个女孩子说，我把我唯一的我完全的整个的心交给了这个男的，结果呢幸福吗？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男的是玩世不恭的男人，所以我就得了一个结论，信仰的对象决定信仰的价值。大家说，每一个人跟着说， 信仰的对象，决定信仰的价值。大家说，信仰的对象决定信仰的价值，不是因为我信，那么我所信的一定是真理，是因为信仰的对象是真理，所以值得我去相信它。这样你就应当不是糊涂，不是随便盲从，乃是很严谨的思考，我为什么这样相信，这个信仰的对象是不是真的可信。释迦牟尼从来没有说他是神，释迦牟尼没有对我们说过你把我的像做起来然后你拜我吧，没有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一件事情呢，如果你自己对关公拜、对孔明拜、对释迦牟尼拜把他当作神来拜，他一定不赞同你。因为关公从来没有说拜我吧，孔明从来没有说拜我吧，没有。只耶稣基督说，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种话全世界只有一个人讲过，就是耶稣讲过。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分辨，然后呢才决定，不要因为民族传统环境或者你的这个四周的人群众的心理哦，你决定你信仰。我求主给你有这种公正的心来处理。上帝是否只让那些他所拣选的人成功，他的儿女成为他的儿女去上天国呢？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恩典要临到谁就临到谁，神的怜悯要赐给谁就赐给谁。那么那些蒙恩的人，他们对上帝的信就产生了真正的行为。所以圣经说，不是反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进天国，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这些真信的人，你不是用拣选去看他的可信性，而是从他真正的行为遵行天父的旨意才能进天国，这一方面看见他实实在在是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一些人每一个自以为可以上天国的人都当作神的恩典是临到他不临到你，而产生了一种妒忌、怀恨或者怪责上帝的心。因为耶稣基督说，不是所有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这些话要平衡我们对圣经的错误观念。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不需要刻意的读经、上教会、成为基督徒，只要等候上帝的旨意降下？这是完全误会圣经，完全这个上了魔鬼的当的一种说法。如果上帝定我得救了，上帝拣选，那我不必祷告，我不必读经，那我不必去做礼拜，等上帝的旨意成就就是了。上帝的旨意不会成就在这种人身上。现在我问一个问题，这个大体育场体育馆是不是有人设计的啊？一定有人设计的。设计的椅子多少角度，那么天花板多少高，一共有几排，这个长多少长，宽多少宽，为什么就都不是四方形而是斜线的，这个设计一定有它的原理。那么把这些东西计划出来的叫做工程师。工程师计划完了以后，你既然计划完了，我不必做，他已经定了就定了，多少车也定了，多少寸也定了，那等他自己成功就好了。不是，所计划的就是要人把它做出来，而且做的是要顺从原来的计划，一步一步做，做成功。所以神所预定的、神所计划的在历史上怎么实行呢？借着先知说预言，借着基督降临，借着使徒传福音，借着教会讲道，借着人把信息传到你的耳中，借着你的信仰同顺从，结果呢，神的旨意成全。所以你说我什么都不做，因为上帝已经定了，他就自己成就了，你是完全误会上帝。因为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上帝是把他预定，把他的旨意透过历史，透过顺从的人一步一步照着上帝的计划行出来的这位上帝。所以呢，如果上帝已经定你得救了，我就不必这么辛苦到马来西亚来了，我不必这样讲到讲得半死， 那么你去得救就算了。上帝不但预定人得救，也预定传道人勇敢努力详细真诚地把福音传开，使那些得救的人在得救的结局以前听到相信顺从领受耶稣基督，这样圣灵在他心中工作，这样父所预备的、子所成全的、圣灵所施行的、传道人所传讲的，都一步一步按照眼前的计划而成就。所以你照样要读经，要做礼拜，要听到，要祷告，要顺从神，要有信心，要有行为。有信心没有行为还是死的。我们要明白圣经的原则，不要自己用自己的办法来解释那些伟大的真理。我们是一群在大学里面传福音的学生，我们发现大学生对永生的课题不感兴趣，怎样刺激他们去想这一方面的问题呢？我每一次解答问题的时候，我最怕的就是问那些方法，用什么办法，用什么办法，好像你有了秘方全世界就听你的话一样，这是不好的心理。圣经提到方法论的事情不是没有，但是圣经提到本质，提到内容，是比提到方法，比到我们用的策略更要紧的。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是自己现身说法，他自己成了一个人，成了一个为我们受苦的人。所以你不是因为他用什么方法来使你信他，是因为他这个整个的生活、整个的受苦、整个的牺牲感动你回向他。所以呢，我们传道人也是如此，我的可以用口才，可以用词句，可以用这种策略来办布道会，但是最要紧的，我讲的是真理，我是实实在在传上帝的道，我自己做好的见证，做好的榜样，使你知道活生生的真理不是一个理论，是可以活出来的。那你在大学生中间传道的时候，你怎样传呢？你说我口才好就可以，不行的，你一定要做得比他们更完美，更尽心，功课好，以至于成为大学生里面的榜样。做了大学生的榜样的时候，他们就问为什么你会这么好，你说呢？因为我是有信仰的人，所以我的信仰要求我尽心竭力读书，做好的榜样。所以这样信仰跟你的行为结合的时候，他们就受吸引。他们当然不受永生的吸引，他们当然受今生怎样成就的吸引。而基督徒在今生一无所成，一天到晚叫人追求永生，这是很好笑的事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但以理他是考第一名的，他是一个年轻人，但是他尽责任，办事精明，所以大家认出有上帝的灵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有智慧，他办事精明，他尽忠行事，考书第一名，所以大家知道上帝的灵在他身上，因为他有智慧的灵，有上帝的灵在他身上，所以他做得这么好。如果我们今天乱做一场，那求上帝行神迹，上帝不但不行神迹，上帝打你屁股去死。那今天我们没有做好的榜样，是盼望人家受我们的话语一讲就吸引上天堂，这是很好笑的事情。所以基督徒不应当只唱高调，基督徒应当真正的实际的生活中间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求主帮助你在大学生里面可以做美好的见证。我在学校的时候，我一面信主一面传福音，而很多人轻看讥笑我，但他们内心的深处知道这个人是实实在在的，虽然他讲的话我们不能相信，但是他做的事，他为人，他与别人交往的真诚是大家可以信的。所以呢，很多人到已经离开学校以后呢，一个一个就信主，体现了他们我传福音给他们都还没信主，那以后呢离开学校，他们想起来在社会的生活中间想起来要做一个这样的青年人，真的不容易。他们请我去看戏，请我去跳舞，我都不去，我要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们说这青年人这么笨， 但他们自己跳舞赌博弄得满头露水的时候，他想起来原来他早就走了一条正路，是应该我们学习的。所以呢，你不要灰心，你要用美好的见证、圣洁的生活，长期地感动人，把那美善的事刻印在他们的心中。因为呢，我们行善不可灰心，到时候就必得到果子。如果我们撒的种是好的，那好种会结好果；如果你撒的种是不好的，不好的种不会结好果。如果你撒的种不好，祷告求它变成好种，上帝说这是违背自然的，我根本不会赐福给你。如果你撒的种是好的，时间还没有到，你等候主，求主给你有忍耐的心，看见神工作的果效。上帝是不是只让那些，他说这个已经回答了，这个有一个英文的问题， When a humble Christian being blessed by God and he became rich, now he is proud. Humiliate people talk and mixed only with rich and educated people. Show no mercy to his subordinates. Will God continue to bless him or will take back the blessings? No, he still seems to love God and the church, but not to men. Thanks. This is according to your judgment, but I'm not sure that your judgment is accurate or right or wrong. So I do not want to blame him according to your judgment. You say he is now loving God and he is now very proud. What do you mean by proud? What do you mean by humility? You say proud is the attitude. No. What is humility? The humility is so humble attitude. No. Humility is unceasing pursuit for the truth. Humility is appreciate everybody, including higher or lower level people. 所以呢，你现在说这个人很骄傲，他不看不起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对下司不好，可能呢你做事糊涂，所以他对你严格。当他对你严格的时候，不等于他是骄傲，他是用基督教的精神对做事糊涂的人严责，这是他的责任。所以我不要随便跟你一样的批评这个人，因为所谓的骄傲、所谓的谦卑，不是用我们自己的看法来处理的。你应当为他祷告，你应当呢好好审查自己。如果你是他的部下或者他的伙计，你自己做事糊涂，他严正的指正你、要求你，他不但不是骄傲，他是替天行事，信任你最好的部下。所以我不知道你所讲的他的骄傲是怎么样的，上帝赐福不赐福给他我们不知道，因为上帝赐福不一定是给他有钱。 The blessing from the Lord doesn't necessarily means that being rich, because richness can be a deception from Satan, not necessarily being a blessing from God. So the blessing in the sense of richness in the monetary or in the physical sphere, that is very, very narrow-minded. Sometimes the blessing of God comes to a man, and a man being cursed by others, or he's taken away his richness, is still a blessing. So many things are so wide and not to be narrow-minded. May God bless us. 现在我们问题已经到这个地方，现在我们要收第二轮的问题，请招待员走一次，如果有人有问题的话，就可以把他们收上来，那我们做第二轮的解答。你不必把香举起来，你走一次，走上再走下，有问题的就交给他们，没有就算了。哇，这里有一大堆，这边还有一大桶。OK， 那这边的先上来，所以我就先发这边，这里已经大的我就放在旁边。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大家低头祷告，主啊，求你赐给你仆人当讲的话，约束他的口，给他讲应当讲的，不讲不应当讲的。愿主真理的圣灵引导， 使我们每一个人预备心如同松开的土，领受所栽种的道。你的道如同种子进到好土里面，要向下生根，要向上发展。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们。上帝是全知的上帝，他知道人的一切。既然他知道人的一切，是不是也说人的一切早被上帝注定了呢？是不是是人的努力无法改变上帝的预定呢？解释什么叫做预定论。预定论通常我需要先用10个钟头辩论以后才开始教书，所以呢，这个问题可以写一本差不多300-400面的书，不是这样简单的。那么如果你说我可以改变上帝吗？你改变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上帝要做的做不成，你要他做的做成，是不是呢？那么这个上帝就不是上帝，这个上帝变成下帝，因为你比他更上一点。所以呢，什么叫做上帝呢？就是在最后最高的权威中间以他的旨意行事的那位叫做上帝。那么人是不是有自由呢？有。人的自由哪里来的？神给的。神把自由给你，神把反对他的权柄给你，神把你能够反对上帝的能力也给你，神把你可以反对上帝他的机会也给你。那这种自由同权利，这种潜在能都是神给的。所以呢，神把这些给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不要你是勉强信他的，他不要你是受逼迫而信他的，他不要你是机械化的信他的。所以当你对上帝说我相信你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你可以不信他，但你要信他。你可以反对他，你不反对他，但你因为降服在真理之下，你的信心才有价值。上帝全知的，他知道人的一切，是不是等于上帝预定我们一切呢？没有。圣经提到预定，是提到上帝赐恩给人的时候，绝对不是人的权柄、人的条件跟人的资格可以领受到。上帝提到预定，是说神恩待我们，在万古之前借着耶稣基督要到世界上来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使我们可以领受他的赦罪，能得出他永远的生命。所以呢，预定论是关系到救恩的问题。预定论不是关系到一切的一切上帝都定了。今天你穿黄衣服或者穿蓝衣服，今天你有没有忘记戴你的眼镜，都不是预定的。所以你要为你自己在自由中间所做的是对是错来负责任。如果一切都是预定的，神就不可能审判世界。但圣经说人要为他所行的或恶或善受报的意思是，你的自由你要负责任，你做错你要受审判，而神的审判是公义的，所以不是等于一切的一切都是被定的。 How to effectively share the gospel to Muslim? There are two kinds of Muslim. The first kind of Muslim, they are traditional Muslim. Simply because they are born in a Muslim area, Muslim family, so they have to be Muslim. Another kind of Muslim is those people who try to seek for the truth. They want to compare, they want to know, so you should only talk, discuss, study together, compare with those people to humble, to know all the truth, and then share your faith to him, as well as him can share his faith to you, and then you compare and study. Finally, you put them in the hand of God, that the Holy Spirit explain, interpret, and shine forth his light to their hearts, to make them understand what your belief is. And if they truly touch, and they say, I want to believe, they're up to their own freedom. No one's supposed to be compelled. No one's supposed to be a Christian or to be Muslim because of force, to be forced upon them. 唐牧师，我很尊敬你的智慧，但你凭什么叫不信的人下地狱？我没有凭什么叫不信的人下地狱。人下地狱不是因为他不信。大家说，人下地狱不是因为他不信，人下地狱不是因为上帝不预定他， 人下地狱不是因为耶稣不拯救他，人下地狱因为他是罪人，罪应当受审判，是罪的工价乃是死，身体的死是第一次的死，灵魂的死是永远的死。所以我没有凭什么叫不信的人下地狱，我又没有杀过人，又没有犯什么错误，我还时常行善呢。你真的时常行善吗？你敢说你真的行善吗？从前有一个人到天堂，他就说我要进去，然后呢天使就说查一查他到底做过多少好事。不能，你不能进去。我做过好事。你做过什么好事？我曾经把2块钱帮助一个乞丐。结果呢那天使说那就给他2块钱，给他坐巴士下地狱去吧。你说我行善，你真的行善吗？你行什么善呢？你所行的善是不是足够使你上天堂？如果你说我不太坏，所以不可下地狱，用同样的原理，你不太好也不够资格上天堂。那你说那怎么办呢？所以不是提到善恶的问题。那你说怎么办呢？我如果不能上天堂，是不是我有罪呢？是。如果我有功，是不是可以上天堂？不是。那你说我将功补过可以不可以？不能。什么叫做上天堂？什么叫做下地狱呢？下地狱也就是永远离开你的上帝，永远离开良善的神，永远离开爱的源头，永远离开真理的源头。你说那我到底是不是现在就已经没有真理呢？当然，你有真理的意念，你有真理的印象，你有真理的目标，你有真理的观念，但是你可能还没有面向那永远的观念。你不过是在观念中间呢，你就享受自己有些观念，你就满足了。所以呢，每一个人都应当为他所做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常常在不公义的中间没有自救。如果你的爸爸是坏人，你也是坏人，你不满意，你说为什么爸爸是坏人我是坏人，爸爸是爸爸我是我。但是如果你爸爸是很聪明的人，你也是变得很聪明的人，你要不要啊？你就要。因为什么呢？我爸爸聪明，当然我聪明了。所以好的你接受，坏的你不接受，这就表示你是不公义的。那么有关你罪人的行为同犯罪的情形，圣经说全世界的人都犯了罪，全世界的人都犯了罪。那么你说呢？犯一次的罪，那我就应当受审判吗？请你注意，罪就是对神的标准没有达到，离开上帝所定的目标，这个叫做罪。圣经里面罪这个字呢，希腊文用 hamartia adikia， 就是不义或者不善、不周全、不达到目的的意思。 hamartia 像什么？像一个人射箭的时候呢，这个箭呢射不到目标。上帝造人为人定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高过你为自己所定的目标。所以呢，如果你研究音乐，你就知道不是你会弹弹就是算厉害了。因为如果你的教授说你这一拍弹得不好，虽然大家鼓掌啊你弹得很好，你教授说不好，你就是不好。那个时候你不是为普通的所有的群众给你的证明、给你的支持来抵抗你的教授，他们700-800个人都说我好，你一个人说我不好，你错。没有人这样的。那个时候呢，教授的权威高过群众的权威，因为他是教授。所以我们今天的很多的事情，我做这么多好事，上帝你眼睛瞎了吗？你因为我做不好你就不满意吗？上帝是谁？上帝是上帝。正像教授对一个音乐的学生说，因为你这一段不好，你这一段弹不好，我给你不及格，你不能辩论，因为他是教授。如果神的权威你看不起，那么你说很多人都说我好我就够了，就好像在音乐会不懂的人一直鼓掌，教授摇摇头，你还以为呢你带着很大的群众，你就自我麻醉自己说是教授错是你对，你明白吗？所以在神面前你一定要谦卑下来。我从前很不懂这个道理，等到我懂了以后呢，我的生活完全改变过来。我不能因为大家说可以我就可以，大家说好就好，大家说够就够， 因为这些大家都是他们的标准很低，而且每一个人都是彼此看环境，从环境中间为自己定一个非常肤浅的这个原则的。人不是如此，人要照着神的旨意行事，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这个是关于哈马提亚的解释。那我们的行为有败坏的时候，那我们应当受审判，这是圣经的原则。那么圣经里面对人行善，上帝有没有喜欢他呢？有，记载在哪里呢？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原来那些行善的人都为上帝所悦纳，所以圣经提到呢，哥尼流是一个敬畏上帝、行事完整、严厉恶事、周济穷人的人。这个人是行善的人，行善的，上帝喜欢他吗？喜欢他，上帝喜悦原来所有行善的人都蒙上帝所悦纳。那么蒙悦纳是等于就是得救了吗？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得救还需要听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样你的好事，你行的善，上帝悦纳，但你所犯过的罪呢，耶稣拯救你，那你这样呢才能到上帝面前。你说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信耶稣就得救，不信耶稣就不得救。我绝对反对这样独裁，我绝对反对这样不公义的对待法。信耶稣就得救，很像什么？很像你呼吸你就不会死，你不呼吸就会死，明白吗？如果我信耶稣呢，你呼吸就死，或不呼吸就死，你会不会说岂有此理？呼吸就活，不呼吸就死，我偏偏不要呼吸，看看你怎么样？你会不会这样？你自己如果真的这样说，那我就看看你怎么样，不是你看看我怎么样，我偏偏不要呼吸，看看你怎么样？不是你看看怎么样，你自己死掉了。所以空气的存在不是威胁你，也不是排斥你。耶稣基督赐下来乃是拯救世界上的，不是因为呢他作威作福，信我的得救，不信我的不得救。因为天下人间只有赐下一个救赎的办法，所以这是为你的好处。你相信他，你领受他救赎的恩典，也领受他给你永生的智慧。请你证明给我看，圣经是上帝写的，我就相信上帝。圣经明明是人写。我问你，我说这支钢笔是德国做的，这支钢笔叫做 Mont Blanc， 这个钢笔是真的，虽然现在市场上很多假的，这钢笔是真的。你说请你证明给我看，这个是德国做的，我怎么证明给你看？我把你带到德国啊，我怎么证明给你看？你自己到机器去看到底是不是德国做的，你到底凭着什么去明白这个证明呢？这个钢笔是德国做的，你说不，明明是在这个布吉这个饼铛买的，所以这个不是德国的，这个布吉饼铛的，唐默是在布吉饼铛哪一个店买的时候，我就在他旁边，所以呢明明这个是布吉饼铛买的，这个不是德国做的，我不要跟你辩论。为什么呢？因为布吉饼铛是代理商，明白吗？因为母吉饼铛是代理商，所以你看见我从母吉饼铛买，你就说这个就是哪边做的，那是你的信仰有问题，不是我有问题。因为我知道这个笔，甚至我可以告诉你真的 Mont Blanc 跟假的 Mont Blanc 不同在什么地方。你要不要我告诉你啊？啊，假的 Mont Blanc 本钱是2.5元，卖到市场是3-4元，等到你手中的卖15元，他已经赚了2-3倍。假的 Mont Blanc 比真的 Mont Blanc 重大概 40%， 假的 Mont Blanc 掉下去不会破，真的 Mont Blanc 掉下去会破。因为假的 Mont Blanc 是用金属加上油漆弄得一样样，真的 Mont Blanc 是用 celluloid， 所以是比较脆弱的东西，所以会破的。假的 Mont Blanc 转出来的时候，盖的下面是没有铜的东西的，是这个笔芯上面有白色的东西。所以我一条一条告诉你，你谦卑一点你就学会了，免得你把15元买的东西当作是127元的德国的产品。那么这个真假分别一定要有很高的智慧。假的 Rolex 有60多个工厂，你知道吗？ 讲的 Rolex 最便宜的不到15块美金，最贵的卖过到3500块美金，因为它用金，你知道吗？所以你说的我的买那个 Rolex 就是 Rolex， 真的假的不要紧，你要骄傲随你的便，你要学习你谦卑，我就一条一条告诉你他到底怎么做，这都不同在哪里，它的高度不同在哪里。真的 Rolex 假的 Rolex 一开起来，机器有两个红轮，没有的一定假的，有两个红轮是真的，除非是1960以前的东西。那你研究到现细的时候，你就知道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做每一件事情不能只看现象，只看现象不懂本质的人一定受欺骗。如果你懂一半以为你完全懂，你是自欺骗自己。刚才我说的，如果你说我开了 Rolex， 哎，没有两个红色的轮，这个一定是假的嘛？不一定。如果它是1950的、1940的、1930，一定没有两个红轮。1960以后就开始有两个红轮，所以现在你要研究的是连时代、连什么都要证明出来。那么现在回答你的问题，你说，请你证明给我看，圣经是上帝写的，我从反证好不好？圣经里面是讲的是什么话呢？你说的讲的就是我们主懂的话了，所以既然讲的是人懂的话，那么呢一定是人写的。好，讲话的一共有四种，第一就是人会讲话，第二上帝会讲话，第三天使会讲话，第四魔鬼会讲话。那么人讲鬼话，或者鬼讲人话，或者人讲神的话，或者神讲人的话，或者天使冒着鬼，或者鬼冒着天使讲话，你要分清楚。因为为什么这四种是会讲话的？因为这四种是灵界的东西，灵界的东西有语言的功能，灵界的东西有意义的表达，所以呢，这四种会讲话。那么圣经里面所讲的话，是不是魔鬼的话呢？绝对不是，因为劝人行善，劝人做好事，而且说讲的前后没有矛盾，这种物理学可以佐证的统一性，这不是魔鬼所可能讲出来的。圣经所讲的话是不是普通人讲的话？也不是，因为人没有办法讲的这样完美。那这一条我要证明的很清楚了，圣经是神的话，你证明出来，我告诉你，圣经不是人可以讲出来的话，你说怎么可能？举一个例子，创世纪第一章，从创造的次序来说，是先提到这一个陆地海洋有产生出来的生物，也慢慢的进到兽，再进到最后人类的创造。所以这个次序的这个排列，3500年以前摩西所讲的。那这件事情呢，到底准确到什么地步呢？准确到连达尔文自己都毕恭毕敬的相信这是上帝的话。你说达尔文真的相信上帝的话语吗？达尔文在1859年写了这一本《物种起源》的书以后，然后过了20年以后，有一个叫做 Lady Hope 的这个苏格兰人去找他，找他的时候看见他在那边读圣经，所以呢，苏格兰人 Lady Hope 就问他说 ：“What are you reading, Professor Darwin？” 达尔文教授，你在读什么书呢？达尔文说 ：“I'm reading the Royal Book。”我正在念一本君尊的书。那么他就跟他讨论。讨论，结果大文讲一句话，我莫名其妙，摩西在几千年怎么可能写得这么清楚，所有的次序跟我在地质学里面所找到的生物的这个进化，根据他说的次序完全一样，所以这就表示了先后的问题，圣经早就启示下来了。摩西没有读过进化论，对不对？摩西没有研究过地质学，对不对？所以摩西写那些话的时候是几千年前，如果他凭着自己的头脑没有办法，这是上帝的聪明智慧在他的身上启示给他。所以大文非常奇妙的，为什么摩西会这样次序的写？那么你说这样是表示圣经跟进化论差不多一样呢？不，进化论是从每一类变成另外一类，再变成哪一类，再变成另外一类，进化到最后产生人类。圣经从创世纪第一章就四次出现一个同样的名词，各从其类， 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十次绝对不含糊的说，人类是人类，动物类是动物类，这物类是这物类，哪一种纲，哪一种书，哪一种科，哪一种本，哪一种目，都是绝对不能分要的。所以呢，现在生物学告诉我们，狗，你们知道狗吗？狗一共有460多种，狗有460多种，但是这种最小的狗跟最大的狗可能交配生出一种半大半小的狗出来，但是狗跟猫不能相配，猫跟驴不能相配，所以呢，各从其类是圣经的话。你说这是人的话吗？我相信这是神的话。上帝所讲的话，很多事情是经过几千年以后，科学就一步一步把它证明出来的，这是上帝的话语。我举第二个例子，圣经说呢，小孩子7天的时候，到第8天的时候，要给他行个礼。行个礼就是割去他的小小的包皮，这样呢，到第8天的时候流了一丝的血，要长大的时候，他身体会在这一方面比较接近，所以这个叫做行个礼。这个是谁写的？也是摩西写的。所以3500年，上帝对摩西说：“你写下来，婴孩第8天要给他行个礼。”那摩西没有问，因为他就照着上帝的话就写了。圣经里面1、3、4、7、12，这是最重要的数目。1、3、4、7、12，这5个数目是很重要的，但是8不是重要的。奇怪的，为什么不说孩子3天行个礼？为什么不说4天行个礼？为什么不说7天行个礼？为什么不说孩子生出来第12天行个礼？偏偏说第8天行个礼。第几天？第8天。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情。摩西写了那一个话以后呢，一直等到3500年以后，就是差不多1940年的时候，19世纪，英国有一些科学家医学界里面发现一个道理。原来呢，孩子生下来婴孩的时候，他里面的血的小板是很稀的，所以刚刚生的那一天如果流血很危险。第2天呢，血小板就增加了，增加，第3天增加，第4天增加，第5天就降下，第6天再增加，第7天降下，到第8天的时候，真的最多最多的时候，第9天又再降下去。所以呢，最好的时候就是第8天。第8天给孩子行个礼的时候，那血很容易凝结，很不危险。第9天就不行了。那么回教徒也是行个礼，回教徒就不守这一戒，所以他们有的到2岁才给孩子行个礼，有的2个月行个礼。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如此，圣经说是第8天行个礼。所以这证明了圣经所讲的话是上帝的话。还有这一类的事情呢，我们平常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呢只能顺从上帝。然后呢，你不明白的事情，你说这句话不明白，那句话不明白，你等好了，因为呢那一天呢等了3500年人类才明白。所以你所不懂的话，可能再过3500年你就明白了。神的话是很奥妙的，我过去也不注意这些，当我一个一个好好去研究的时候，我这上帝话实在是非常奥妙，而且非常准确的。在约伯记第3个例子，有一个例子就是提到呢，到底地球是绕太阳，或者太阳绕地球的事情。这个事情到了第15世纪、16世纪的时候，连天主教的教皇都还是接受是地球，这个是太阳绕地球的事情。但是在约伯记第38章里面有一节的圣经提到呢，因太阳的光知其本位，因为遮光的缘故，地面出现如泥上印印。啊，请你注意后面这句话，泥上印印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呢，这一个用泥土所做的陶器，做好了以后呢，就要加上印在上面。 加印的时候就把这个陶器转了，这个印就印上去，再印上去，再印上去。所以这个陶器如果不转，所以印就不能印得平均，所以一面转一面印。所以这样呢，地球如同这个泥土，在日光之下呢印上印，什么意思呢？